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这话一点不假。还有句话叫没有不散的酒席，老那么好啊，不可能。人与人之间因为有想法不一样，观点不一样，容易产生误会，加上对方做的有点鲁莽过分，难免激怒众人呢。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，这个栾蒲包做的确确实实不太带劲，但是不至于像大伙想的那么坏。这程金堂跟栾蒲包有意见，借题发挥呀，一百多号他这一发表讲演，栾蒲包太不是东西，被窝放屁吃毒的，把大伙的钱全侵吞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金条全提走了。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变相的抢劫。大伙说能干吗？其实这些人还不太明白内情，是入了伍了，不知道里头是怎么回事。他们不管钱，他这么一说不要紧，这些人对栾蒲包都不满意，这偶尔越来越高越来越高。那常玉山磕头的老五，常玉山头脑简单，他一听他这火就更大了。我各位啊，我说几句，今天什么日子？8月15啊。我记得18年前的8月15，咱们丰泽园开张，他栾蒲包怎么讲的？老人们记忆犹新呐、他那话就在我耳边呐、他还含着眼泪举着酒杯跟大伙说，丰泽园是大家的血汗，丰泽园在一天大家都有吃有喝。他栾蒲包下了保证了，他要能喝上一碗粥，人人都有份儿。这话我记得清清的。哎，怎么样？18年后的今天也是8月15，他变了良心了，独吞咱们大伙的血汗钱，那里头还有我的股份，我他妈跟他玩不了。连那二爷甄永才不爱说话，平常不表态，蔫了吧唧的，心里有数。他一听也动了心肝了，还说话有点结巴。各位，我说几句，当着大伙的面，我说不出什么来，但是很叫人伤心呐、我还记得8月15，栾蒲包还讲过那话，说大家都入股吧，人人入股，人人有责任。我听了他阿弟劝我才入的股。我家8口人全靠着丰泽园呢、丰泽园要干不了了，我家喝西北风啊。他栾蒲包够狠的，断了咱的财路了。这可要命，这一哭啊，诉苦大会，你没看过去吗？打仗之前诉苦，有一个都哭，大伙儿都哭。哎，我挂谁呀？都来劲儿，写决心书，把这碉堡给我拿下来！啊，冲啊！拿下来，一鼓作气。这诉苦这玩意儿要命啊！这他这一掉眼泪，挺大老爷们，哎呀，大伙儿我乌家撞到脑门子上来。就得说这五星官这小子真不是东西。五星官呢、在人群里头他一看完了，要闹到这份上，这丰泽园保不住了，保不住了。你说要不把栾蒲包干倒了，大伙也没个好处。哎，这事儿他就喊上了，告他兔崽子，上法院告他，他带着头。大伙光顾伤心生气了，也没有人注意是他喊的。有的人发现了，大多数人都没发现。对，告他上法院，上北平高等法院告他去，开着锅。五星官喊完了，撤到旁边去了。 他哥哥吴兴章挨着他呢。吴兴章没表态，头脑比较冷静，一听他兄弟带头喊这话，他就不高兴，赶紧压低声音：“你干啥？你唯恐天下不乱呢、啊？哎，这话应该你说吗？谁说这话，你也不应该。你弄清怎么回事了吗？”武兴官一看，拉他哥一把：“这说话不方便，哥，干什么？”“
哎呀，来，我有事儿告诉你。
你毕竟人家是哥俩。”离开众人走了，出了丰泽园，找胡同口必经的地方。武兴光看了看左右，没人了。哥，丰泽园还保得住吗？你装什么好人呢、啊？你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到了这个份上，咱的下一步咱得考虑了。哥，我为什么不那么喊？他栾福玩不是人呢，他做这事儿是不是呢？你看引起大家公愤来了，他也对不起咱哥俩，是不是？咱这么办，不行了，他爱他妈怎么的怎么的。新风楼的老掌柜的汪恩土早就跟我交底了，汪老掌柜的说得好，大门永远冲咱哥俩开着，你别看他对你有意见，始终拿你当个材料。不行，咱不干了，在这扯什么王八蛋呢？咱另投门路，回新风楼啊！老掌柜的肯定对得起咱。先别说，先别说，我听你话里这有话呀。汪文普为什么跟你说这话？难道说这事他也插了一脚？哥，你别疑心行不行？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不听。这话不是你说的，我是你哥，你要拿我当你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汪恩普是不动了手脚了？他好吧，哥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是是，老掌柜的跟我交了底了，如果丰泽园的人掐起架来，这帮人都攻击栾铺包，丰泽园肯定得垮台，他要一垮了，干不了了，老掌柜的花钱就把丰泽园接手，接过去之后交给谁？交给咱哥俩掌管。你是大掌柜，我是二掌柜的，干嘛凭栾铺包的？干嘛凭徐永海的？咱哥俩说了算。这就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、啊！我心里有底了，所以今儿个我才喊，不点这火，他们不知道上法院。他我，武兴章闻听此言，火往上边，啪就一个嘴巴子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个人！你看亲哥俩，为人处事截然不同。武兴章正直，他这兄弟就坏。是个琉璃球啊，当哥哥的实在控制不住了，在胡同口就给他一个耳雷子。你真不是个人，你这叫趁火打劫，你叫落井下石。哎，我说新官呐、啊，许别人这么干，许你这么干吗？栾掌柜的对你够意思，咱不说旁的，你牺牲鸦片了。我跟你嫂子怎么劝你劝不了，你越劝越深，是人家栾掌柜的出面呢，想方设法给你戒了毒啊。从这一点上你得报恩不？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。那良心哪去了？这狗叼去了。嗯，人家对咱哥俩不薄啊。再说栾学堂是那个人吗？这里边肯定有隐情，把你亲自带到上海去了，委以重任，这么信任你，又让你回来提款来，你什么不清楚？你怎么这个节骨眼上你这么办事啊？你不是个人呢你。 哥，哈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随便，谁让我是你兄弟呢？我不说别的，不过哥，你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地步了，不可收拾了，咱管这干嘛？哎，咱哥俩能撑得住吗？撑不了了，咱哥俩就得想咱哥俩的办法，就得想咱的主意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这方子园里的，对，告他家嫂子上法院走，呼噜呼噜呼噜，150-160号，拉着大队上法院。有的人发现了，哎，武经理怎么没来？武经理是指武兴章，他也是经理啊。出来询问海，就是他说了算。武经理不在，哎，京官也不在。刚才还看着这哥俩，怎么转眼不在了？程金堂就说：“哎，他在不在也没关系，这年月用不着写状子，人多力量大，一人一张嘴，就冲咱们人多势众，到那也把他告趴下。走了，走了。”本来徐永海不想参加，忠厚老实的人，徐永海想压迫大伙别这样，冷静冷静，是不是不到法院能寻求个其他的办法？但是这什么办法他也说不出来了。大伙这一起哄，徐永海一琢磨，我是一把的经理啊，现在这丰泽园我当家，我不露面不行啊。另外栾铺班这个人外柔内刚，他要决定的事9条牛拉不回来呀。这次他把金条全都踢走了，下了决心了，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，你说这不是独吞是什么？怎么解释？啊，你对得起谁？那玩意儿我们大伙吃什么？你看看大伙拉家带口的日子难过呀，尤其这个年月物价飞涨，这不要命吗？老八呀，哥也对不起你了，只有通过法律法院的约束，你能退回赃物，不这样这钱你肯定不能退，告就告吧。他一犹豫跟着也去了，呼噜呼噜一出这丰泽园，连喊带叫的，五家哥俩在胡同口呢，要不进里边去就叫人发现了。哥俩赶紧往里头退了几步，瞅着大伙呼噜呼噜过去了。武兴章还怕叫大伙发现，赶紧把脸转过去，给个后脊背。武兴官也怕被发现，也扭过来。等大伙都过去了，哥俩还没等转回身来，抬头一看，呀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那个大猪头汪恩普正在他们哥俩身后站着，那脸子热的，满脸都是热纹啊！高兴，姓张，姓关，你们干嘛呢？你们哥俩的谈话，我全听见了。喂，武兴章一看是他，这无名大火撞得更高了。你说话，你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是鬼魂儿，你怎么一点伤也没有？偷听别人的谈话太不道德了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丰泽园没出事儿，你不露面；刚一出事儿，你就出现了，肯定是你捣的鬼。武兴章判断的一点不错呀，你当时那脸就沉起来了。老掌柜，什么意思你？武兴官不是东西，武兴官赶紧点头哈腰。老掌柜，您来了吓我一跳。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了，我来看热闹来了，我来看哈哈笑来了，多少年来我盼望的今天终于实现了。哎，栾铺包狗杂种，你终有今天了。哎，二位啊，我给你们道喜了。兴章，我知你对我有成见，但我这人心不坏。我跟你兄弟说过，新丰楼的大门始终给你们哥俩开着，丰泽园趴下了没关系，你们不要为吃饭的事发愁，我那儿接着，哎，给你们高工钱。
你看怎么样？哈哈哈哈，
我今儿来看热闹来。武兴章冷笑一声，汪掌柜，你这叫落井下石啊，不太道德呀，幸灾乐祸，看别人的哈哈笑，未必你能如意得了啊啊！这还不如意吗？哎，这不叫幸灾乐祸呀，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痛打落水狗，痛打落水狗啊！我说兴章，你还不相信栾婆包这回倒台呀、啊？你想错了，肯定得趴下了。王掌柜，恐怕你说的也不尽然。我相信栾婆包的能量，别看上海丰泽园有事儿，他肯定有能力摆平，也肯定还回到北平，在震惊北平的丰泽园，我相信他有把握。哎呀，兴章，你叫我哑巴说话呀，我就把实底交给你吧。哎，今天咱有什么说什么。本来这王恩普老奸巨猾，今儿个得意忘形了，人就犯这病，一得意忘形把压箱底儿那话都说出来了，哼，他还好得了吗？哎，兴章，你这么明白个人说糊涂话呀，上海丰泽园怎么闹那么大的风波？嗯，无缘无故为什么闹那么大的风波？那都是我的锦囊妙计呀、啊！我让我内弟刘怀顺去坐镇，我内弟拿着钱去的，能买通不了人吗？官府都买账啊，买通宪兵队、谍报队，买了很多很多的报社记者，一顿乱炮轰。他还保得住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上边已经定为上海丰泽园是敌伪财产，肯定得没收了，他一败涂地。这回这一打官司一告状，栾婆包犯了啥罪呀、啊？嗯，侵吞大伙的血汗，丰泽园不等关张，等什么呢？这都是我的主意，明人不做暗事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报仇雪恨。我跟新官说了，他占了关雅丽，关雅丽是我的人，他为什么给占去？教场头条十三号的房子是我花钱买的，关雅丽就给了栾婆包了，连人带房产都给霸占了。他就在我的对门开了丰泽园，撬我的行，拉我的人，我们俩仇恨是不共戴天。那么说他倒了霉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这回我一定看他的哈哈笑。